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Namaste, Aye Hoshe Kipushdak Baten。
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哈拿姊妹。
哈拿姊妹，听众朋友好，请问熊了哪国的语言呢？
今天就带大家去听一下印度的语言。回来，印度的。
我怎么觉得好像每一集那个发音听起来都差不多呢？
应该是你的幻觉了。
我的幻觉，我的听觉有问题了。我再一次感谢熊乐，挺逗的，非常幽默的一位弟兄啊！每一集开场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今天的经文会不会给你带来惊喜？未必，但我相信会给我们带来警示的。一旦淫乱的心在人里面呢，人就没有办法认识神。神严厉斥责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祭司是捕鸟人，他们的恶行呢像网罗那样蔓延，神要像狮子那样把他们撕碎夺去。没人救得了那件重铸的衣服，那一块朽烂的木头，因为判词已经宣告了，那还有转弯的余地吗？今天我们会进到经文是《何西阿书》的6章1节到11节。我在这里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场景，就是割灭被赎回来，回到家以后呢，何西阿吩咐他，你不可行淫，你不可亲近别的男人，就算是丈夫也不会跟你同房的，要等待一段时间。那来到上礼拜我们看到5章15节，神决意呢要审判这个国家，然后神说我要回到原处。两节经文有没有看到有些异曲同工的地方呢？
上一次呢好像我也有讲过呢，就是割灭被何西阿要求他独居一阵子嘛，我都觉得也好像被打入冷宫的那个样子。你去面壁思过，你去想一想你自己犯了什么错。然后呢后面呢第5章呢就说到神说到我要回到原处，听起来呢好像是关系的暂停，何西阿与割灭的婚姻关系啊，还有神与以色列的这个盟约的关系呢，亲密的关系呢，全部都需要来到一个暂停，目的呢就是为了隔离那些罪，隔离那些不好的事情，让割灭还有以色列民呢他们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了。不只是反思就完事了嘛，就说哎呀老公我错了原谅我吧，不是这样啊，而是真的要知道自己错了什么，然后承诺以后不犯，才可以往前走啊。
第一步是按那个暂停的键，给他一个空间，你去面壁思过也好，最后你要真诚的，不是撒娇讲两句老公就会原谅你，而是让对方感受到真诚的实意。我觉得人的一生好像乐谱，好不容易呢你觉得到了高潮部分，觉得我过得很成功很惬意的时候呢，一个突如其来的休止符让我们感到很气愤的，因为他杀停你的计划。 那这个时候呢，人就像以法莲那样牵着一大堆的东西寻求神，但却寻不到，因为神离开了，神回到他的居所，神收回了他的同在，也收回了他对人的供应、怜悯、保护。你在那里找不到神的，这是一个经历考验、管教、隔离的时期。何西亚等待割灭，心甘情愿地归回起初的婚姻。同样的，神也在等待我们诚心实意地来到他面前，不是让你装模作样的献肥牛肥羊，而是等待百姓呢，你们自觉有罪，你们切切寻求那个独一的真神。六章一节到三节呢，是一首忏悔诗。经文说，让我们这三个字，让我们就说有一位带领者呼吁大家，我们要归向神。三节经文出现什么动词呢？观察以后再回去看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五章十二到十五节提到的动词，这首忏悔诗怎么回应神给人的警示呢？你看一下这里出现什么动词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归向，还有一个是撕裂、医治、打伤、缠裹、苏醒、兴起、认识、追求、出现、临到，
十多个动词，在比较五章十二到十五节提到的，怎么回应神给人的警示呢？
整个一个忏悔诗，我们能够看到，从第一节来看的话，好像是何西阿在跟那个百姓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他必医治。”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裹。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会去用到这一句的这个经文，有的时候虽然祷告的时候用到，但是并不知道这里边真正的深层的这个意思。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就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仆人，他也是衷心的希望百姓能够彻底的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回转过来，真诚的回转的话，那神就必会医治他们。既然他们因着这个罪打伤了的话，那神也必定会因着他们的悔改，也会去缠裹他们。像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嘴上说是主啊，我错了，自己也认识到一些这个错误，但是很多的时候还是不能完全的去离开那个错误。有的时候很像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有的时候就觉得以色列人不应该去犯这些得罪神的罪，但是自己的生活当中还是有的时候也会去得罪我们的这个神。也是通过查经吧，也能够告诉自己有些罪真的不可以重复的再去犯。
可能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会像当年北国以色列人那样，主啊求你医治我，主啊求你缠裹我的伤口。但像哈拿说的，你明白这两个动词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吗？我刚才说相对应的动词呢，其实有很多的，譬如撕碎、医治。上文说神像凶猛的狮子把我们撕碎嘛，但是他们觉得很快几天而已，神就会亲自医治我们。那这下要清醒了，因为医治我们的不再是那个亚述王，而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相信的无人搭救奄奄一息的，我们会苏醒的。第三天很快神就会兴起我们，我们的国家可以活过来。确实他们好像了解神的属性，但究竟这群人他们有没有真诚的悔改了？所以呢，单单三节经文呢，里面的动词呢是充满确定性的、迅速性的、主动性的。我再说一遍，五章十五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我要离开你们，但是有一天他会回来的。怎么说呢？一节到三节，你看到有晨光、有甘霖、有春雨会临到我们中间。那么神赐下的晨光应许当中，我们能看到神的管教、拯救、医治吗？对破碎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更新呢？
如果我们看的晨光呢，那个原文它这里说的就是早晨的意思。它整句话呢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呢，耶和华他站出来赶走黑暗。我们人呢就是都会犯错嘛，在今天我们说割灭有婚外情的一个女生这样子，我们觉得哎，好像也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啊，有可能有些人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从神跟我们的关系的角度去看的话，哎，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心里面都有一些黑暗嘛，信耶稣不信耶稣的都会这样讲嘛。然后这里说啊，耶和华站出来赶走黑暗，他就是 那个晨光，就会觉得哎，整个意思很不一样呢。就是说无论我们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有可能有些人就是情绪不好啊，可能有些抑郁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容易发脾气啊，有些人就是不能够原谅某些人，都是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的。然后这里说耶和华他会赶走黑暗啊，好像就是给了我们一丝的曙光，就觉得哎，如果我信耶稣了，如果我相信神的，如果我跟随神的，我心里面的这些黑暗一定会被赶走的，
一定会驱散的。你别跟我说你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黑暗的，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晨光的应许，晨光意味着漫漫长夜的结束，有过但会结束。那么神的管教呢，就像撕裂啊，夺走那些是不能够避免的，令人痛苦沮丧的黑夜呢，它必须要临到。但是我说黑夜会过去的，你看天空不会永远都黑漆漆的。而且神的管教呢，不是为了要毁灭你，有边界的，有期限的，也都是来自他的爱而设定的。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在弥迦书七章九节，经文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见到他的公义。管教的目的一旦达到了，曙光破晓，你刚才说的一丝曙光，我们就会看到神会饶恕愚民的罪的，因为他不会永远发怒的，他很乐于施恩典。但是刚才我读的弥迦书七章九节，你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今天六章的一节到三节，弥迦书说为什么我们会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呢？因为我们得罪神啊，我们犯错啊。但是六章一节到三节再读一遍，有没有见到他们认错真正的忏悔呢？似乎也没有啊，
好像表面功夫做了。
对啊，喊口号似乎也真没有，好像很了解神的属性，但是有没有像我刚才读的弥迦书那样，我们惹怒神，因为我们错了，我们得罪神呢？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再来仔细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节，你从耶和华对百姓哀叹的语气当中，怎么反映人的本性，还有人虚假的表现呢？为什么神会用云雾、甘露比喻百姓的良善呢？这两个比喻有什么深层意思呢？哈娜，
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能够看到如同早晨的云雾，云雾这个东西太阳一出来的话它就散了，你像那甘露的话也是，如果是太阳一出来也就会没有了，就会晒干了，都是这些短暂的，并不是说是发的这个内心的回到那个真正的罪的这个原点，而真正的这个改变回转归向这个神，一切都是表面功夫。
哈娜，如果有一天神说你的悔改是云雾，你的认错是甘露，你心里会怎么想呢？要不要马上悔改呢？
要，因为神已经提醒了，所以说自己如果是哪些地方想不着的话，圣灵也会去光照的。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也知道他们的罪在哪里，但是他们就是应着景象，人要是只是靠着自己啊，我要悔改啊，我要走正路啊，很难，还得要靠着神才能真正的做到。如果不靠着神，就说是装的话，那你只能装一天两天三天，但是装不长久，
装不了多久。刚才你说到一个关键词，为什么装不了多久？因为他们心硬，本身脖子就非常的硬。好，熊乐，我来问你，到底六章一节到三节这首忏悔诗是不是来自何西亚的呼吁呢？还是说根本就是以色列他们自己写的，是引用那些宗教领袖的原话呢？
真的是他们宗教领袖，应该这样说吧。我这个角度看，以色列民呢，他们呢很熟悉每一个的宗教的词语、宗教的
词汇。
对了，他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该说这些话吧。哎，神惹怒了，我说哎呀，神啊，我错了，哎呀，我犯错了，我不回归神吧，好像一个很机械性的反应。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哎呀，神发怒了，怎么办？怎么办 ？OK， 流程 A， 流程 B， 流程 C 啊，现在是这个OK 啊，一起来说忏悔，来来来来，哎呀，神的对不起，哎呀，这个样子了。
对，可能他有点夸张，但我觉得那个差不多的意思，真的。以色列人，你说他们是不是没有半点良善跟忠诚呢？这个良善原文是信实圣约中的爱，并不是一丁点都没有。但像刚才两位说的，把 持不住，过一阵子可能又忍不住，我想找那个情人呢，又惦记着神以外的诱惑等等。所以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要的是很久信守神的约，不是在那里喊口号，然后满腔热诚，一股劲，你想想看能持续多久呢？不是那种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就能够蒙混过去了。
嗯，
第四节呢，我想请熊乐，你用老父亲的语气来念一下好吗？这个反问句来的。
演绎一下主这样说：哎，以法莲呐、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啊？啊，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粮上呢、如同早晨的云雾，如同疏散的甘露。
哎呀，人的悔改很肤浅，而且非常的短暂，没有近前的心态跟内涵。谢谢熊乐精彩的演绎。好像呢，一位老父亲很失望的说：儿啊，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呢？我不要肥牛，我不要肥羊，我要你们明白自己犯的罪有多离谱，有多严重、我们要认真思考生命中所需要的改变。
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
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
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
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一起查经吧，快点加入我们这个查经小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6章1节到11节。真正的弥补在于我们有没有经历5章15节那里描述的，你在极难当中，你切切寻求，你到了一个无助的荒野，你要仰望神的怜悯。神要的不是那种走流程的忏悔，而是一颗痛悔的心。到底这首略带悔意的呼吁是出自谁呢？刚才熊乐也说了，再来对比2章7节引用歌篾的原话的，能找到两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这个观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还有2章7节。
其实我们看到2章的7节，包括那个5章的15节，还有这个6章的时候，能够看出来我们今天的时候也是因着很多的时候，人要回到这个原处，就像自己刚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那颗对主的那种火热的心还在不在？夫妻之间也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爱对方的时候，还是慢慢的被一些人的罪消磨了，刚看到对方的缺点呢？其实人要真心的悔改，神必接纳，神不要的都是说是表面的。
重点在于他们是不是真心的呢？像歌篾追不上他所爱的情人，你都已经说了不是的，他追不上寻不见，哎，巴力怎么还没回应呢？不是说好我献祭他就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吗？怎么还是老样子呢？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心碎了，心累了，失意的时候呢，哇，我就想起前夫，还是你最好，还是你最好。大家可能会说，那总比他想不起前夫好，是吗？当然回来总比不回来好。但如果我们是因为懊悔的心、感恩的心而归回神，会不会更好呢？以前我们都读过约伯记的，约伯他向神呼求，他寻见神，他是不是希望能够恢复以前那个家财万贯的从前呢？你常常说的动物园嘛，他是不是惦记着那个动物园呢？惦记着神赐给他的丰富财物、人力、仆人等等呢？不是的，约伯不是的。约伯寻见神是因为他想要寻明白、弄明白为什么神你把我当敌人呢？他在意的是跟神的关系。我们再仔细想想，到底北国以色列民他们终于主动性的悔改是为了什么呢？是惦记着神赐给他们的东西，还是惦记着我们曾经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当然期望是你惦记着跟神的关系，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惦记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些丰富的物质。以色列人那种短暂的悔改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下场呢？伴随着光的审判，又来光了，伴随着光的审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景象呢？第5节，
刚才呢，我就演绎了一下一个无奈的父亲说：“哎，你们搞这场把戏干嘛呢？你都知道我看穿你们的，所以呢，下面就说，那我就不给你们面子了，甚至砍伐他们，我口中的话语呢，杀戮他们，没救了，那我就不把你们的性命留下了。”看到了以色列民呢，他们的短暂的悔改呢，并非真实的。砍伐我们说是树木嘛，就好像是以色列民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很茂盛，很像个树林，然后神说全部都砍没了。
你刚才说神不会给你面子，你搞那么多把戏干嘛呢？我就说神不会买你的账，不买账啊。所以神要的不是解决问题的祷告，神要的是恢复关系的那种悔改。其实呢，何西亚的寓意是很深很广的，神已经差遣了很多忠心放胆宣告审判信息的先知来到你们跟你们列祖中间的。今天我们未必会仔细看，下个月我们会查考十二章呢，就涵盖了从出埃及以来有哪位先知呢？摩西，还有当代先知同期的，譬如阿摩斯、以赛亚、弥迦，他们都是回应神呼召、直言不讳的代言人。神就借着先知说的话呢，砍碎、杀戮他们。你说把他们比喻为树嘛，本身是栽种在这块土地的，因为你们心硬嘛，所以呢，全部都要砍碎了。神的审判呢，如光临到他们，如晨光的应许，我们都很期盼嘛。但是这里说神的审判如光临到他们，你听起来这句话呢，真的比三节忏悔诗更有力量，来得更有威严的。因为一首没有充实内容、没有真实悔改的忏悔诗，你就指望神两三天之后就复兴你们，太天真了，真的有点天真了，怎么可能呢？根本没有真神的悔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节，那么神想我们怎么样呢？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其实你看看我们在这一节的时候能够来看到，就是说是神要求的是他们的这个用心的悔改。良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外面的，你去献个牛啊，献个羊啊，献个斑鸠，献个鸽子，不是这些。就像当时的时候，那个扫罗他不舍得把那上好的牛羊给杀掉的时候，撒母耳也跟他说过。其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也是这个良善的话，你看看我们这今天敬拜神的用心灵和诚实，而不是刚表面上主啊我爱你我爱你，那爱是要付出行动的。神要的不是虚浮的夸的，这是不是神要的是真诚的，你发自内心的。
从今天起我们就剔除那些虚无的敬拜吧。刚才哈拿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我们读今天六章六节，马上就会想起撒母耳当年对扫罗那个狠狠戳到重点的责备。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太了解他的子民了。谢谢你刚才演绎老父亲，老父亲太了解他的儿子了，监察人心的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取悦神，更别指望呢一大堆宗教活动呢能够摆布神，能够让神满足你的要求，满足你的欲望，根本不可能的。这个是第六节的经文，往下看七节到九节，我们会看到几个地方的名字的。我比喻这个是罪行路线图，好吗？究竟他们没有说是谁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惹怒神的罪行呢？去看一下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你就会知道这里的地方指的是哪里呢？
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好，谢谢。这个是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那么七到九节怎么说呢？
他们却如亚当悖悦，所以呢刚才说呢亚当不是人而是城市啊，亚当城市里面悖悦，在井内向我行诡诈事。第八节，基列是作孽之人之城，被血沾染。第九节，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既是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
你刚才说的很好，亚当当然是始祖了，也可以象征人类。 但在这里它是个地名，因为刚才哈拿读的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亚当城在哪里，有查到过吗？手上没地图没关系，它在亚伯渡口。所以呢，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被约，原来不是从南北国分裂开始，远在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已经悖逆至高的神了，已经不遵守神的法度。那这个罪行路线图你看到什么，他们做了什么罪行呢？
经常都在说呢，他们行事诡诈，然后呢他们就胡乱杀人。最重要的是，祭司应该是带领民众尊敬神的一个的职位的人结党跟着人民一同去杀别人，杀别国的人，杀自己人，杀其他他们看不顺眼的人，行了邪恶。
我记得有一集我们查到四章的时候呢，我就读了一下吕振中的一本，说那些祭司好像醉汉那样，所喝的都已经发酸，他们还时常行淫。但原来他们不只是醉汉，也是没人性的强盗，他们会埋伏啊，他们会成群呢、他们会在路上杀戮的。七节到九节让我们看到一幅罪行的路线图。然后呢，来到今天的最后两节经文，十到十一节，以色列在这种歪风邪气的影响底下呢，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我们一直都在讲北国以色列的，但是突然看到犹大了、为什么犹大也会受到警告呢？
南犹大也是一样的，当时他也是受到北以色列的这个歪风的影响下，整个南犹大的你像道德也是彻底崩溃了，宗教的这个领袖啊，包括这个百姓也是，神也是在这里警告了南犹大。后来的时候，北以色列被掳，南犹大并没有去帮助北以色列。我们能够看到，本身他们是同根的，一个老父亲生了十二个儿子。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各自得了地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心就慢慢的这个远离，这也是造成他们今天的时候，从宗教的领袖到这个会众一起的败坏，被约呀、诡诈呀、暴力呀，祭司都出现了这个腐败、淫行，全然的这个败坏，也并不说是没有好的，有是有，还是少。
有剩余的被神拯救不过少数。刚才你也说南北国相煎何太急呢，可能是遗传吧、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的。这个犹大呢绝对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他被掳接受神的审判呢迟早的事情啊。可憎的是在十节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是旧约当中很强烈的神学词汇来的，令神憎恶必须要清除的人事物，通常都跟偶像的崇拜呢有直接关联的。以色列，你们不再是圣洁的子民呢，你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的存在呢已经是个巨大的行走的可憎之物了。终局都是一样的，犹大跟北国南国都一样的，从一个地方七节到九节说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列出各个地方的罪行，也是神对这个国家的一个指控。那么十一节的下半节呢，有一节经文这么说的，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那么希伯来原文也能够翻译成收割。究竟你觉得是审判的延续，还是说像一节到三节那个复兴的应许来的？参考一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三节，收割在原文的意思是一样，字根都是一样的，你觉得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应该是前者吧，审判的延续。在新约里面耶稣说的麦子与败子的比喻，牧师这样说的，我们其实是麦子还是败子呢，还没到审判的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有可能呢，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啊，我信耶稣，我一直是好人，我一定是麦子。不是的，经文里面说麦子跟败子长得一模一样嘛。我们很明显知道有些人一定是坏人，他们一定是败子，但是后来他悔改呢，你不知道。
我们就是用眼睛来判断到底谁是好谁是坏了。阿摩斯书八章一节有没有印象呢？那个一筐夏天的果子，既是成熟果子，也是结局的意思，就是揭示神的公义，还有圣约的严肃性。十一节的下半节呢，是七章的一部分。那么七章往后的经文呢，更能够体现神的性情。明天我们会进到何西阿书七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哈南，
再见，
再见，
再见。
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整下。的爱中，我只要紧抱在你爱中。 我